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再次相聚。各位，我们今天一起领受主的话啊。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啊？我们不要为明天夸口。各位好好思想这一句的主题啊。其实我们人真的没有什么好夸耀的，对不对？约伯也说，我们赤身的来，也赤身的离开。我们这一生其实非常的短暂，我们看我们现在身体的状况，看我们的时光，我们都会知道我们每一刻的细胞是神保守的，我们每一刻的光阴是神在照顾的。那么我们这一生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好事，如果我们有好好的确认，那这一生有时候遇到一些好的事情，都是神正在一路带领，为我们一个一个的门又敞开，遇到好事，遇到好人，我们今天能成为这样的也蒙恩的人，也在这个社会里面能够算是一个造福社会的人，也是因为我们曾经遇过好的老师或者赏识我们的老板各位遇到好的牧师，阿们，没有讲阿们，但是我遇到蒙恩爱我的会友，爱我的同工也为我祷告的，我心里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反思主的恩典，我们会看见都是他在恩典中有时候引导我们，有时候约束我们，也因为他的约束，他的干涉，有时候我们没有犯上很离谱的错误，我们的家庭没有成为很糟糕很糟糕的家庭，各位有吗？各位，我们一生走过来，当然我们遇到叫我们开心的事情，那有时候我们遇到真的我们不理想的或者叫我们难过的事情，但是总而来讲，因为主的恩典，我们会知道我们还存活，我们还有爱我们的人，我们还有能够这样的相聚，这都是主的恩典在里面运行。有时候呢，我们没有思想的时候呢，我们看不见是一个人他活在神面前他真的在主的面前怎么领受神的恩惠，他会经历那个恩惠怎么帮助他，引导他，约束他。有时候我跟我的小儿子讲他是最近非常感谢主他比较乖巧一点。有时候我要捉弄他的时候，我说孩子，你知道你有时在学校尤其去年也没两三天就搞出一些问题那给爸爸妈妈很辛苦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真的神的恩典与你同在整个学校上下，从校长到你的级任老师都因你而忙哇，你身上的恩典真的很多而且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时候搞出这样多事情的时候呢，诶，好像老师们都没有放弃你，他们还是我们要把这个学生教好，要他怎样改过来成为怎样好的学生呢，这样的东西当然学校是不认识神的恩典但是我是牧师也是他的父亲，我总是这样确认的时候，我说孩子，你有没有发现你身上真的很多恩典他说有啦有啦。那所以呢，我就知道他的心灵被主的恩典保守没有走到很离谱的地步。那但是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他要能够看得见，我也知道他需要看得见，一个人他看得到都是主的恩典在做工，在运行，在约束他。那那个时候呢，他的心很奇妙的是受保护，就神的恩典的运行是与他同在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呢，在神面前你心灵里面的一些犯罪有两个，各位注意哪两个呢？第一，就是不感谢主， 那圣经是这样说的，原来都是神的恩典，原来都是神造成的，原来那个神能够许可灾难，但是也能够在他的良善恩惠里面把灾难变为好事，但是人不感谢他，所以不感谢的时候呢，常常埋怨。为什么东西埋怨呢？因为生活很忙，工作很忙，忙而埋怨。各位，在你因为忙而埋怨的时候，你问，你还有机会忙啊？各位，好像我今天要讲两篇道，真的很忙啊。但是我心里面想，我还有机会能够服侍主，我对教会、对社会还有用。各位，所以你因忙，你要感谢主，你还能忙。如果你不能因这个感谢主，你去看你家楼下有一些很无聊的老人家在那边下棋，什么都没有东西做，然后你心里面因为你的忙，你会感谢主的。各位了解吗？有时候我们埋怨什么？人对我不好，我的家人也对我不好，占我便宜。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人对你不好，你要怎样？你要看到还有很多对你好的人，对你好的人。所以呢，人在神面前有两个犯罪，第一是什么？不感谢他。然后另外一个犯罪是什么？不依靠他。各位，不依靠神。各位，有没有不依靠神呢？各位，不依靠神呢，有两样。各位注意听。通常我们看一个人，我们怎么知道他不依靠神？我们看他的整个的血气，对不对？他处事待人的时候很急躁，很冲动，这种每个人都会的啦。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人不依靠神，血气，对不对？但是比这种直接的血气更为上帝不喜悦的是什么？就是另外一种不依靠神，也就是今天的信息要讲的东西，就是你从他怎么为他的明天筹算打算这个地方呢，你会看得出原来他不依靠神。各位，这个是比较潜在的一种邪恶。有一些人表面来看，好像很端正，好像看起来是很稳妥，但是其实里面很多的筹算谋算，他依靠的绝对不是神，他要忠于的绝对不是神的真理，他里面那个东西，我现在很平安，为什么？我已经为明天做好打算了，我有保险，养老的时候没问题，对一个学生来讲，我有好的学历，毕业了一定有好的工作，对，很多的这样想法和工作，我现在有好的工作，好的薪资，明天不会有问题。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你没有发现这种是一种很潜在的邪恶？你看不出他不依靠神，但是他的思想里面，他的追求里面，他依靠的那个东西，你会知道，久而久之你跟他在一起，原来他虽然去教会，他心里没有神的，对不对？他依靠的，他喜悦的，交托的不是上帝，乃是他现在能做什么，也已经为自己筹算了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圣经要讲的东西是这个。圣经也不是说那你今天活在当下就好，什么都不用管，圣经也不是这样讲。但是圣经是显露人心中最深层的那个地方，那个上帝在你生命的宝座吗？其实你嘴巴讲虽然依靠，但是很多时候不是。所以呢，当你这样的依靠你自己，为自己的谋算，你自己的精明聪明，你依靠这个东西，有一天，像这样新冠病毒这样来了，一个经济的一个冲击临到的时候呢，那些呢常依靠自己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是哇完全焦虑了，对不对？另外有一些人呢，就还是要依靠自己，说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现在很多工作没有了，但是我们人要懂得变通，要适应，又有些人这样出来好像很厉害，对不对？我们要这样做，要 adapt， 没有 这些他们又讲这个东西了。其实神更讨厌的，因为当上帝许可有一这样的一个危机临到一个世界，临到时代的时候呢，是叫人完全的谦卑下来，叫他知道 你没有一刻能够靠自己的。事情一变，时代一变，你会知道的。那个时候你只有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相信你能什么。你今天想到的东西上帝已经想到了。你可以了解吗？你策划的东西是因为神的恩典让你能够策划。但是当你策划完之后，你知道只要你所策划的能够成就出来，能够被保守，是这位上帝的他的作为。我们不要夸耀自己的明天。事情很快变的，对不对？这个时代也很快变的，有下一个时代又起来，新的东西又起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这么说，不要为明天夸口。你要知道谁在掌控这个世界，即便现在整个世界的危机的状况里面，也是有主宰者。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我们受一些教诲啊。圣经怎么教诲我们？我们一起看雅各书。这处经文呢，我相信大多数的信徒都会有读过的啊。我们一起再次确认真的。第十三节我们看四章十三节，雅各说唉，叹气了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里去各位，圣经当我们每一次读到你们有话说的时候呢，不一定是你真说出来。你们有话说的意思是你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已经被神看得出来了，你们所想的，你们所信的，在神眼中是一目了然的。对，所以你们有话说。有些人说我没有这样讲，我没有这样讲。对，所以不是这样啊。所以雅各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我们先读到完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一下子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十六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第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各位，圣经的话呢直截了当，对不对？其实我不需要解释，你们一读就知道那个意思了，对不对但是为了考究主的话，我们还是很细密的这样的理解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一节一节给各位读。十三节，你们有话说，你们心想，对不对？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句话听起来有什么错啊对，我们一听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那个背景是什么，当时候人人都是这样的贸易啊就是这样，在那个小亚细亚、马其顿、罗马船只走来走去，这边六个月，那边一年两年这样的东西，然后做买卖谋生嘛，这是人的生计嘛，那有什么问题那人都需要生活嘛。那但是如果你再看这句话的话，这句话里面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在你今天明天要做什么做什么的一切的计划里面，第一，没有神。没有神。都是人的策划，人的谋算，人的想法。换句话说，神不在你们的计划里面。可能神是只有一些人主日去教会敬拜的一个对象。然后呢离开教会之后呢，他是自己筹算，自己策划的，只有什么时候再回去神，就是当他筹算策划的那个事情呢遇到阻拦之后呢上帝求你给我成就， 求你为我开路，求你帮助我。所以呢，有神却没有神的那种，没有。所以这个里面呢，没有提到神。在他为自己的大好的前景策划的时候，没有神。所以很多人没有上帝的那种计划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看，人活到一个年龄，忽然间失败，事业失败，或者他很成功，五六十岁之后，忽然间看回去，他的人生钱是得着了，但是孩子跟他的关系不好，婚姻的关系，这些都是他忽略的东西，所以他失去的东西更多。这是经过年日，人走到最后之后，才发现原来没有上帝的时候呢，到最后失去的比得着的更多。所以呢，第一，没有上帝，他的明天今天的策划没有神。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国度的观念，对不对？没有国度的观念，就很多的信徒是他在建立家庭的计划里面跟神的国没有关系，读书找工作没有跟神的国有关系，在养老里面的计划里面，我养老要怎样怎样怎样，没有跟神国度的关系。我主耶稣升天之前明明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大的使命是我们的主升天之前，他给了信徒之后，然后说我还要再来接你们回去。所以你们的生命是有终点的，那活在地上存留在这里有使命的，这么清楚的讲了，对不对？一个人能够20年、30年、50年这样过了。所以也有很多的人是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我在教会里面看，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了，钱也赚够了，孩子也长大了，有孙子了，孩子也忙自己的孩子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他就想一想说，哎呀，我的人生应该为主做什么了，我为这样的弟兄姐妹还是感谢主，还是感谢，因为起码他还没有见主前，他有想到，起码他空虚了，起码他问了，我要拿什么东西去见主，还没有太迟，各位明白吗？但是呢，因为现今的社会是这么的繁华，不要讲现在这个新冠病毒的这情况里面生活这么舒适，一般上60岁、70岁，想的东西是，我们要去哪里玩，要去哪一个国家旅行，这样的东西。各位，你们知道吗？时光也是一种启示来的。如果我心里面有神的救恩，当你心里面有神的救恩，你活到一个年龄的时候比如说当然我还不是很老但是有时候呢，我去买东西的时候呢，我叫一个30多岁的人安哥那他看住我安哥他应该叫我安哥了，但是我心里面是好像我还20多岁这样，所以就好像我已经老了你去看病的时候呢，好像以前我是10多岁去看病，每个人都是老安哥老安弟但是现在好像比我小的人越来越多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时光是一个启示来的就是你搭公共车的时候呢 ，MRT 一看，好像自己的年龄不小了然后到了50、60岁的时候呢，有一些你曾经认识的朋友呢，得到一些重病，然后60、70岁的时候呢，你又发现有一些你很靠近的邻居什么东西，他们走了然后你的兄弟姐妹也是那个时候呢，一个一个跟着走了一个。如果你心里面有主的救恩你走到那个时候就算你没有常常读圣经，你知道人起码离开世界之后，天堂或地狱这个是事实的话呢，人的一些生老病死的东西会刺激你。那个时候呢，那你就问主那我在这个时候，对，当然我的生活能够去做，我也能够去旅行，能够玩，这些是有。但是呢，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个东西好像是我的兄弟姐妹一个一个离开了，我的朋友、我的邻居什么不认识神这样的，我的同事，然后呢，你心里面就应该会有一些焦虑了。 应该会说，那我策划的东西，我要做的东西，跟你的国，把人带进你的国，拯救灵魂的事情，又没有关系这个东西。起码你是一个重生的信徒的话，你开始你的心跟着年岁的增长，你会受到这样的刺激。各位亲爱的弟兄，但是呢，没有，这个人没有，今年明年我们去做什么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问题，跟神的国没有关系。然后第三，他说什么？他要这里住一年，那里住两年，来做什么？来得利，得利。各位，人呢，活着不是为了得利，人活着是要得神的称赞。阿们。各位，得神的称赞，你上班也是为了得神的称赞。你婚姻进入的时候，主啊，婚姻你为我预备的，要为你而活。孩子你给我的，要为你而教导养育他，要得你的称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得利跟得神的称赞，所以有一些人一生就得利。如果一个人他一生就是工作的时候呢，就是看哇跳槽薪资，一直以薪资为中心来这样做工的话，他活到最后他是真的很可怜的人了，你们知道吗？他不会开心的，他是为了钱，自己的尊严都没有，永生都忘记。如果一生这样做的话，一个人如果一生他就是要得人的称赞，人的赏识，是不是要得神的称赞？他好像不是自己，他活着的时候一生要戴面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得神的称赞，一个人活着是我心中有主，我的良知里面有主，我生命的目的里面有主。然后呢，我虽然做的不是每个人喜欢的，但是起码我对得起主，他心安理得的，他有一个基本的平安的。但世界有什么危机的时候呢，他不怕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一来就是要得神的称赞。但是三样东西，在这一句话里面，没有神，没有神的国度，为了得利，不是要得神的称赞。所以单单一句话里面已经讲明了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啊，对不对？然后呢，各位但不能只有在问题，我们继续看啊，你继续看这个地方，神怎么说呢？14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各位，这里有一句最讽刺的话，每次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心里好像被刺激，就是什么？你们还不知道呢？你们的生命怎么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呢？每次我听这句话的时候，不懂，好像感到很惋惜。尤其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情经文，路加福音12章，我们都会知道的，那个愚昧的财主，对不对？愚昧的现在有很多财宝财物积攒，对灵魂说，你有很多的年能够享受啊。然后神说什么？今天晚上就要你的灵魂，你预备的要归谁呢？每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很惋惜。今天有多少个灵魂，多少的人就是这句话成就在他们的身上，然后每次最惋惜的地方已经太迟了，没有时间了，太迟了，你预备的要归谁呢？所以这个一个警戒的话，对不对？不要单单这样听，确认多少的人，多少的信徒活在遗憾中，到最后遗憾。然后呢，这句话还有另外一句话，你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那个这句话讲你们像云雾就不见了啊，这句话并不是说你们的生命不重要，反而是重要，你们听得懂吗？因为你们的存在，在这个地上的存在，像云雾一下子完了要去见主，所以每一刻是多么的重要。对，一眨眼，各位有没有一个礼拜过去了？我们做父母的好像常常才刚刚生我的孩子他们现在长大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几个月没有，你们几个月没有看到彼此的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怎么长高了？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有时候这样， 有时候我跟我的孩子去跑步，最近跟女儿去跑步啊。我们跑步的时候呢，就是在家附近嘛，以前他们读小学的时候，家旁边有一个小学呢，在那边跑步的时候，我们每次跑完之后呢，我就说你们来来来啊，你们看你们的小学啊，他们看没有什么感觉，我说啊，爸爸六年每次这样送你们去什么这个地方啊，我就跟女儿说，哎，哦，你现在中学快要毕业了，我的感觉是你小学才刚毕业哦。你现在中学要毕业了，那有这个感觉有没有？所以真的像云雾一样一下子。各位，当你有这种时间感或者时间观在你的心中一直给你感动的时候呢，你对人生的探索领悟就不一样了。然后世界的人也会这样想，对不对？但是然后你得了神的真理，你就知道啊，在永恒里面今生是多么短。所以既然是短，你就会知道不要浪费了，不要浪费。有时候我在服侍的时候呢，师母问哎，你不会累吗？当然会累啊。他说你有时候处理这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啊，还是什么，你不会情绪吗？当然情绪啊，人当然是情绪。但是什么东西叫我不会留在情绪里面？什么东西叫我睡一觉起来就会过了？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时间观带给你的时间感，我的时光不多。如果我两三个礼拜这样哀哼哀哼这样，时间这样过了，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成就什么？这个人现在对我有生气，可能两个月之后会好的。难道我两个月这样挣扎这个东西吗？对不对？你有一些失败或者做东西不好，那你继续祷告，依靠主做啊，这也是冠冕啊，对不对？不一定要做到什么成绩什么东西，不需要这。但是因为有一个时间观，我的时光不够不多。然后这小的少的时间里面来成就最重要的事情，对，重要是这个。所以呢，你有这个时间感，圣经给你的时间感，有的是今生的时间感，有的时候就知道了，所以很多东西就会度过了。所以我跟你们说，什么医治释放啊，什么心灵的医治，其实不是你整天去那些特会什么东西的，你好好读神的话，读了再读，确认了再确认，真信，信而得医治。信的结果，你有一个观念，有一个思想是接着真理塑造的，那个观念那个思想里面自动里面有圣灵的帮助扶持，叫你站起来，不一直留在挫败感遗憾感，不会留在那个地方的，能够起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话了。你们的生命多么短暂，你们还不知道明天怎样，还不知道，你们像云雾一下子没有了。所以现在还存在的时候呢，你们在舞台上一下子完了，到你们的孩子一下子完了，到你们的孙子儿孙女的时代了，对不对？新加坡会变成怎样了，你们还不知道了。那现在每个人来关注这样，现在政治怎样啊，经济怎样啊，社会怎样啊，各位都被欺骗了，对不对？所以呢，十四节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那我们的生活要怎样啊？好像讲来讲去我们生活不用管了活在天上就好，我们还要照顾家庭，还要工作啊，这个还要读书啊，对，当然。但是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都要做，但是怎么做，带着怎样的心态做。下面说什么？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你们就可以活着，能够活着有生命的气息，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各位，这里很重要的说什么？主若愿意。各位，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主若愿意的信仰。所以保罗他服侍主的时候呢，也不是靠他自己的热心的，他到以弗所说主若愿意我再回来，对不对？主现在不愿意的话我暂时不去，主若愿意。我在服侍主的时候呢，也是心里面是一直带着这个信念的，主若愿意。今年 好像看起来不用宣教了哈，各位常常会看到牧师哈，每个礼拜都会看到了。还是我那天祷告，主若愿意啊，我就看到报纸啊，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会不会有一个能够通的一个机会啊？那好像不用被隔离，我先祷告，主若愿意啊，那马来西亚的宣教工作，主为我们开门。啊，台湾主若愿意，啊，香港忽然间看到那个宪法出来的时候，哎呦，但是主若愿意啊，各位了解吗？所以我们的整个的信仰啊，真的在一个主若愿意，我们就做，就关门，我们就等候。哇，今天教会里面这个主若愿意的信息很少。今天教会里面很多，我每次跟信徒在一起是，我们呼求主为我们做这个事情，我们叫主来成就这个事情，每次都是讲这个东西。但是呢，讲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听到主若愿意的信仰。主啊，你来祝福我这个事业，我这个生意，我这个学业，我这个工作。主若愿意，主有无限的他的作为。各位，为什么要祷告主若愿意？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觉得这个主若愿意很被动。各位听啊，主若愿意，当你要做一样事情的时候呢，不是在那口里讲主若愿意，当你问主你若愿意的话成就，当你讲这句话跟神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的心啊会反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目的动机是什么？你为什么这样求？你求这个东西为神的国度有益处吗？啊，所以当你问主若愿意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疑虑的，我要得这个，我要做这个，我一定要争取的。主你若愿意啊，你给我升职的这个升职里面我会怎么做？但是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又会反问，哦，很多的确认，主啊，这个真的会能够带给我周围的人益处吗？真的能够叫我成为更美好的见证吗？所以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一种反思，对不对？叫你的心再次问你的心，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圣经的话是很多里面，你的心灵里面一直叫你反思祷告，一直到你成为很正直无愧的人。所以我们人都是虚谎的，人都是诡诈的，我们人都是喜欢骗上帝的。上帝你给我钱我奉献给你，对不对？上帝你给我这个东西我要荣耀你。我们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欲望，但是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知道那个欲望是神要祝福我的呢，还是自己的欲望，我们也不懂，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祷告，即便是圣公我们也是这样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习这样的信仰，这非常美的信仰。那么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哦，那我们觉得基督徒啊，太被动了，世界的人很主动，所以他们的争取心很强。你看他们做事业，他们有果敢升职，哦，他们怎样的这样爬上去。我们基督徒每次啊，主若愿意啊，这样啊。各位，你们觉得吗？你们会不会觉得？所以呢，为了不让我们有这样的误解，圣经在结束这一段的时候呢，他怎么说？你看16节啊，16节，先经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但是下面说17节，我们一起读好吗？1、2、3，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各位，在主若愿意的时候呢，你们要知道有你们当行的事，有你们当行的事，叫你不断的要查验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不是单单主若愿意你开门的，不是这个的。因为当你说主你若愿意我能这样做，或者我能那样做的时候呢，主不是哑巴的，主马上会感动你，叫你寻求。比如说主好，你若愿意的话， 就我心里面有点想念啊，我们哪一个地区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他们怎样了啊。然后明天后天的报纸诶出来啊，有一些消息你得到，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一直查验的，我们不是被动坐在沙发等啊，等天掉下来，不是这个，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我们的信仰是由一个被动里面的主动，你们明白吗？被动我们等候，但是知道主在成就万事，但是一看到他做的话，我们飞跑的跟随他，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里这句话很重要，所以这句总结是这样说的，你们听啊，总结17节我再读给你们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各位，什么是罪？一般上我们讲到罪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呀，这件事情不该做，你做了不该做的就是罪，讲骗话、犯奸淫、看这些 pornography 骗人、贪心，罪、你们做了不该做的，我们常常这样指责人的罪，对不对？但是现在圣经讲到一个更潜在的罪，就是不是单单做错而已，乃是你知道该做的那个善你不去做。我请问各位，我们犯的罪里面呢，请问哪一个比较多？做错的事跟知道对的却不去做，哪一个？前者还是后者多？后者多，对不对？后者多，很多时候你知道该做的，你知道该殷勤的，刷手机不做啊，你知道该读书的不读，你知道该努力上班的，要有负责任，不错，懒惰啊！你知道该来聚会的，应该来聚会的，不来了，随便了。你的钱应该要怎么用的？哎呀，知道，但是拖延拖延就忘记了。我们很多很多知道该做的却不去做，其实这个是更多的。你们知道吗？一个人他会犯大罪之前啊，是他知道很多他该做的东西他不去做，好像大卫该要出战的 不出战，睡觉享受、自己的王位很稳了，他睡到自己一天太阳快下山，看到一个女子冲凉了、然后动了这个欲望。各位有没有，其实有很多很多你知道该做的不做的时候呢，你虽然没有感觉到很严重的那种内疚，但是撒旦已经开始控告你了，空中掌权的那他知道，亏欠浪费光阴的那种生活奢侈啊，把钱时间交在你手中是不把它善用，就这样的控告的灵就来了。哎，慢慢就是这样人，然后呢很空虚的那个没有意义，慢慢就开始要找一些刺激的东西要满足自己的时候呢，啊，就是在钱财啊、性方面啊这些东西就开始犯罪了。你们了解吗？所以圣经啊，是那个积极的地方是有的。也当你说主若愿意，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OK。所以你要查验，那主要我做什么？然后一知道了之后呢，殷勤的去做。忠心的去做，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对你的时间、对你的金钱、对你的关系、对你的信仰，一切的一切该做的去做的时候呢，你的心在主面前是平安的、坦然无惧的、无愧的良心的，你仇敌不能控告你，所以你越做越好，你越做越美，这种信仰，然后叫仇敌那个暗示的灵、那个私欲不能常常侵入你，觉得因为你在遵行主的时候常常得到的不是地上的利益，乃是神的称赞、神的赏赐，你的心灵满足，所以越做越好，你们明白吗？所以这个经文啊，其实我信主不到一年就已经读过了但是神的话真的是启示，每一次读的时候真的很多的启示，一句一句话，一个一个字这样分解的时候，原来真的是最深奥的书了，圣经的话，神的真理。那么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真的惭愧，因为神的话就好像光 这样一照耀的时候呢，每个人心中都有黑暗，从这个讲到的到下面都有亏欠的地方，所以马上就看到自己的污秽了。那怎么办呢？所以雅各书你如果这样读的话，就被控告到死了再回去，这样不好。所以圣经一定有给解答的。圣经之前如果你去读雅各书之前说什么？神阻挡骄傲人，施恩给谦卑的人，阿们。所以当人听到神的话的时候，主啊，我真的有亏欠，起码到今天我听到你的话之前的，主啊，你都怜悯我，这个之后啊，我要怎么做，阿们。这个就是谦卑人。所以你在神面前谦卑，神必定将你升高。每一次你听到主的道的时候呢，圣灵会光照你，哦，我亏欠的地方，我懒散的地方，那个地方，或者为自己的人生明天要夸耀要做什么做什么的那种，就今天我明白了，其实在你里面你也许可我玩，享受，然后这些东西也是你为我造的，万物也是你为我造，但是我的依靠不要放在这些，物质也是你给我的，我要怎么忠心的管理，这些都是我要在你面前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你谦卑求恩，主必定把你升高。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的愚昧就停在今天的信息了，从今天的道里面听了之后呢，不再做愚昧人。阿们，感谢主，这就是主的话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也短短的崇拜里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恩惠，这样的道，这真是永生上帝所讲的话语，句句真实。主，你是真实的，我们人是虚晃的。所以就今天我们听到了，被光照了，我们谦卑了，求主向我们施恩，主把愚昧的灵、愚蒙的灵赶出去，在我们身上主加上新恩，使我们不但知道你的真理，也有能力能够顺服你。主，我们感谢你啊！愿这群啊你所爱的这么蒙恩的弟兄姐妹，在这样受限制的情况也早起啊到教会参加崇拜的这群弟兄姐妹，求主向他们施恩，让我们从今活得真不一样。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